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2号，公元2016年1月1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2016新年开示，人性本善，世界和平有望；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长向藏人学生阐释印藏关系的重要性；遭驱逐法国记者呼吁外媒共同抵抗中共信息管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2016年的第一天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时作出开示，指科学实验证明了慈悲是人的本性，因此尊者认为非常有可能通过世俗道德教育来创建和平世界。今天2016年1月1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部的西藏扎西伦布寺中向聚集的各方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得知台下有700多名在校学生接受灌顶，达赖喇嘛尊者向学生们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同时教导大家作为21世纪的一代，要推动能让所有人都受益的世俗道德伦理。达赖喇嘛尊者指出，现代科学界经过实验证明人类的本性其实为善，而且仇恨等负面情绪对身心健康具有破坏作用。尊者说自己因此坚信，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不用通过宣扬宗教理念，便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内心慈悲，就能够帮助人们认清真正的长远利益，进而创建和平世界。对藏人信众们，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一定要认识到藏文在学习纳兰托传承时的优越性，教导大家务必努力继承和发扬西藏博大精深的文化。新年伊始，达赖喇嘛对各方信众作出开示，不要再执着于你我的个人利益，不要仍停留在以武力解决一切纷争的错误思想中。我们不去关注大家同为人类这一共同点，却去关注种族、国籍、宗教等等次要的不同点。正是因为这些次要区别被过度关注，才引发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推动人类合一理念。在长寿灌顶法会间隙，尊者指出要真想长寿，还是要注意保持身心健康，而且长寿是为了享受助人之乐。如果是无恶不作之徒，心中充满仇恨恐惧，这样祈求长寿又有什么用？尊者因此要大家在接受长寿灌顶时祈祷在善念善行中度过有意义的一生。接下来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法会齐景方、令仁波切、色拉寺东顶僧院以及扎西伦布寺等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祈祷佛事仪轨。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 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在正于达兰萨拉举行的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会上发表专题演讲，向与会学生们阐释了加强印藏交流的重要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藏人学生领导能力培训活动进入第四天时，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央莅临会场，以西藏与印度间的外交事项为主题发表了专题演说。外交部长德吉曲央首先介绍了藏人被迫流亡后获印度政府与民众慷慨援助的情况，他教导藏人学生们应该要对此怀有感恩之情。如今印度政府与民众十分关注藏人自由事业，印度各邦亦设有无数援藏组织。德吉曲央指出，藏人们面对老一辈援藏人士相续逝去的局面，应该加深同现有援藏机构间的互动，协助壮大这些组织，以使他们能够继续发挥有效力量。西藏与印度之间有着数千年的文化渊源和紧密的地缘关系，西藏局势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德吉曲央部长呼吁藏人们应该以文化、语言与医学等西藏传统智慧精华来与印度年轻一代互动，以此深化更强的援藏力量。在培训活动上，外交部长也就西藏自由事业如何获得国际关注的历程以及外交与新闻部的运作等方面向藏人学子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因在报道中批评中共的错误治疆政策而遭驱逐出境的法国记者郭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期望外媒同业继续抵抗中共封锁信息的行为。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因报道中共企图借全球反控趋势来合理化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而被驱逐出境的法国《新观察家》周刊驻京记者郭宇右翼高级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外媒记者们不该屈服于中共的威胁，一定要突破中共封锁信息的阻碍。《卫报》报道指，自2008年以来，除了极少数由政府高度控制的访问行程外，外媒记者几乎无法进入西藏。多次报道西藏及新疆问题的法国记者郭宇遭当局拒绝延长签证，被变相驱逐出境。他对中共严控西藏与新疆地区的重要新闻等做法感到无比愤怒。郭宇以自己被驱逐的事件为例，指出如此严厉的审查与媒体制度显示中国自己的记者们早就无法报道敏感的话题。同时最近中共不顾外界批评所通过的反恐法，也会对于外媒记者，尤其是小型媒体在西藏与新疆问题上的报道自由产生很大的冲击与危险。郭宇向卫报强调，其实所有少数民族反抗中共当局的事件，还有少数民族区域内不断恶化的冲突局面，都是由中共自己的不当政策造成的，但是中共就是不承认。他呼吁目前依然被许可驻华的记者们必须以智谋来面对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压。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
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汪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
2008年，中国要求给出文字，于是我们提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随后还附上了一份详细说明的备注，解释了一些核心问题和中国方面主要担忧的事宜，如安全稳定、民族关系以及领土完整等，也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权威。在建议的导言中就声明了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内确保西藏人民真正的自治，我们继续坚定地致力于不去寻求独立，并且在结尾还重申了，正像达赖喇嘛尊者在许多场合表述的那样，这里没有潜在的其他意思，我们也没有别的用心，根本没有以这个建议为基础实现分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算。在备注中还声明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立场，正如建议表明的那样，达赖喇嘛尊者从未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和提出疑问，同样我们也未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挑战，建议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在西藏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建议更没有否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政府任何部门的权威，为消除中国政府的顾虑，再也没有比这份备注说明得更清晰了。那么中国政府的回应是什么？目前的状况又如何？众所周知，自1992年至2015年，中国方面共发布了13个西藏白皮书，而每一份都是老调重弹。第一份题为《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于是我们发表了一份题为《西藏从事实证明真相》，进行了逐条反驳。不过最新的西藏白皮书似乎专门冲着中间道路而来，中国官媒新华社也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布西藏白皮书谴责达赖的中间道路》等报道。这份白皮书在我看来不过是如下的意思：第一，关于西藏没有可讨论的，人们正在享受着充分的自治、平等、民主、宗教自由以及经济繁荣等；第二，如果要谈的话，只有达赖喇嘛和他的一些追随者的未来问题；三，达赖喇嘛必须做出公开声明，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四，获取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宽恕；五，达赖喇嘛要求大西藏高度自治，图谋制造国中之国，有步骤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六，达赖喇嘛和长期流亡海外、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残留势力的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和对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眷恋；因为西藏境内所发生的事情包括破坏接触与对华负责任。1979年，中共方面表示，除了独立以外，一切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开始。如今则过了36年，这期间尽管达赖喇嘛尊者做出了所有的和解和让步，正如在2008年提交中共政府的建议和备注所提到的，只要真诚地为600多万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争取真正的自治。然而曾担任与尊者特使会谈的中国官方主要代表朱维群，现在竟然主张彻底废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身份认同。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前流亡藏人官员扎西汪堆撰写的文章，了解中间道路的结晶，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